哦，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们把圣经翻到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今天有多处要读，第一处呢，都在使徒行传。第一处是使徒行传的6章1到6节。我们看使徒行传6章1到6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死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拿、提门、阿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接下来是读8章1到13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死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好，接下来是仍旧是第八章，是26节到这一章的末了，40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安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安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作：“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37节说，腓力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开撒利亚。好，接下来我们把圣经翻到21章的8到9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开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大卫牧师。
好，谢谢菲利普弟兄的读经。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王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我跟王牧师是多年的交情，我们也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同工，也多年非常盼望能够请到王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但是种种原因呢，始终没有机会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网络的崇拜，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不在一处啊，但是我们能够借着网络使他能够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分享信息。王牧师多年的服事啊，这个我自己也是真的看到主在他身上的恩典，我们非常的感恩，把下班的时间交给他。
哦，又出现这个问题了。Good morning, everybody. I'm David Plant. 下面就不会说了。
好，王老师，早上好。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美城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陌生又熟悉的。陌生，可能我们很多人从未见过面。熟悉呢，是因为你们的牧师和我们是一个教会。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在1982年4月26号，这个张牧师的母亲和父亲和我们高中的四个同学传福音，其中就包括张师母、王静姊妹还有王宏伟，那我们四个人就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们高中毕业，各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被中国空军招收飞行员录取了，我就到了部队上。但是在部队上，我看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消息呢，是挪亚方舟出现，1986年4月20号。4月12号，还有一个就是挪亚的这个挪威的一条潜艇访问中国的时候，其上有随军牧师。那么特别挪亚方舟的出现这件事给我带来非常大的触动，我就因此决定彻底的信耶稣，于是我就从部队上离开了。我们现在很多的战友在部队上还是蛮有成绩的，我们其中有三位战友已经成了将军了。我班里的原初的我班里的比较笨的当了军长了，我这个班长呢一直还是个班长。我1987年从部队上我自动的就退学了，1988年自己觉得自己是重生了，也同时受了洗，我们和张牧师是一起受的洗。 后来到了94年，神的灵感动我，我们就把世界上的工作放下了，专一的服侍神。2008年我非常荣幸的得了胃癌，并且做了胃癌的手术。可能詹姆斯还在教会里做过我女儿的见证啊，我女儿听说我病了以后就恭喜我要上天堂了。我们因为有信仰，所以对这些问题看的是比较淡。简单的就这样。那后来09年之后我们办了一些神学班，但是好像我们没有受过神学训练，而且训练别人有点老百姓的话开玩笑。那后来我就去读神学，那么现在呢一直在读着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我只能这样分享了哈，这个刚才我还不错呢，现在就这样了，这没办法了，大家只能这样看了啊。这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实际上千变万化，我们的信徒所处的这个时代，你每走一步你的景色都得发生变化。这个很繁杂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度过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我邀请各位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腓力。其实腓力这个人物圣经当中记录他内容不多，刚才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腓力这个人物的经文都念过了，但是圣经给他冠名是传福音的腓力。实际上这个名字如果用在其他人的身上，很多啊，你彼得保罗啊这些人都传过福音，干嘛非要腓力特别要给他冠以传福音的腓力呢？实际上腓力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处过很多不同的环境，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那么他面对这个环境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一直是把福音带到各地去。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想这个圣经人物，叫百变福音使者腓力。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慈爱的阿爸圣父，谢谢你的宏伟大爱，赐福我们这一小群，把我们带到一起，叫我们用这个网络自己在各自的环境当中敬拜侍奉你。谢谢天父打发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这败坏的世界当中，成为人，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为我们称义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感谢你，你把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方法赐给我们，叫我们单单的因着信就可以与神和好，成为永生神的儿女。恩主，我们感谢你，自从我们信了你以后，我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虽然我们大家的环境不一样，虽然我们处境不一样，但是你的宏大爱一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恩主，我们祈求你今天打开天上的窗户，你的宝血接近我们，你的圣灵借着圣经上这个人物腓力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叫我们在各自的环境中，在我们人生改变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的抓住我们人生的使命来荣耀你。也再一次把你这无应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拿在手里分别为圣，赐福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人物是百变福音使者腓力。根据圣经的记录，差不多有这五个地点，他在这五个地点当中服侍过。第一个在耶路撒冷，第二个撒玛利亚，第三个加萨的旷野，第四个亚索都城，第五个凯撒利亚。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地点，耶路撒冷。实际上腓力这个人物他怎么信的主，他信主的那个过程圣经并没有过于多的琢磨去描述，但是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提到他的时候，就这样的来称呼他，说他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有好名声， 圣灵完全充满他，他智慧充足。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点事实的话，我们知道这三项应用在一个人身上，那实在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我们先来说好名声吧。我不知道来的今天的弟兄姊妹，你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名声怎样？反正是我在小的时候很调皮，人家给我起一个外号叫黑蛋儿，因为我长得比较黑，所以叫黑蛋儿。太阳一晒呢，黑乎乎的啊。因为小时候比较调皮啊，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农民，他们种的菜，我们家里基本上吃菜从来不花钱，我和我哥哥随时都可以把它很顺利的办理回来。但是我的母亲经常来打我，但是打我的理由啊很奇怪，啊，笨的你偷这么些破菜，不知道偷点好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被培养起来的，所以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来打我，我知道现在还记着，没有好名声。如果你在信耶稣之前没有好名声就罢了，那么信耶稣之后还没有好名声，这个就值得商榷了。当然，假如你是因为抵挡败坏的世界，抵挡罪恶，被世人攻击，那你的坏名声就是你的美名。但是这位腓力呢，他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他确实是有好名声。当时使徒们选教会里面管理饭食的人，就列了这三项，而他就符合这三项。那么你说，一个教会管饭食的人，厨师啊，什么购买材料啊，分发食物啊，这有多大的技术含量啊？这得多高的门槛啊？但是还要定的这么严格，看来使徒做事是比较认真的。大家想一想，集体生活在一起，管理饭食的这个人如果没有好名声，他的账目上偷窃一点谁知道呢？他给你在制作饭菜的时候，卫生条件不怎么样，给你投点毒，这不够麻烦了？所以好名声是证明什么？是证明大家对他的信任，大家对他的好评。这个对于他管理饭食来说，在教会当中这个职务和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这个特征就吻合起来了。大家想一想，虽然管理饭食在当时的教会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现代高大上的一个工作，但是没有这样的工作，教会很多的工作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第一个他符合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有好名声。第二个，被圣灵充满，这个词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个人有圣灵。那如果他没有圣灵，哪来的圣灵充满呢？那这也就证明他是一个已经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他的信仰应当是纯正的，他经历过圣灵的大能。我们不晓得当时的使徒们要授权受一个职务管理饭食，还要要求这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去查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原来初期教会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太多，几千人信主，使徒们大大的被圣灵充满，圣灵完全的掌管他们，好像初期教会就是这种情景。当然这个圣灵充满不等同于现在灵恩派的那个蹦蹦跳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完全不是圣灵充满啊，那是有点像邪灵充满的味道。圣灵充满也不是人自己装出来的，跟着别人学方言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那是人为的。被圣灵充满乃是指的这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被圣灵所掌管，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那这样一个条件和他管理饭食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想，一个在前面为主做见证讲道的彼得，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很显然能够理解。但是在做教会很基础的管理饭食工作的这个人，他也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他也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圣灵。这一项告诉我们，在初期教会授权的时候，他们没有看他们的神学文凭， 他也没有看他的资历，你到底是老几啊，他也没有给他定下一个什么样的受教育的程度，南闯南走北的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阅历，其中是被圣灵充满。其实这些作为今天我们侍奉神教会授权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侍奉神呢就必须按照圣灵所引导的方式去侍奉，否则的话你说我想这么干他想那么干，昨天有一个弟兄在群里来问我说，哎呀他可是哲学博士呢，怎么他能说这么错误的话，我是受迷惑还管你什么哲学博士硕士啊，哲学博士一样受迷惑，他就回答我哈哈哈哈哈。所以圣灵对一个人的掌管乃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被神用来充当圣职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第三个呢，它符合的那个特征就是智慧充足。确确实实的我们发现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了很多挺可笑的问题啊。有很多人他信耶稣越信越愚昧，越信越愚拙，好像是除了圣经，好像是除了耶稣以外他啥都不知道了。当然基督徒的名字和这个就是有关系的，但是那些基督徒也不是没有智慧。智慧在圣经当中被定为对神的敬畏。一个人如果他对神丰丰富富的敬畏，非常的敬畏，他一定处理人处理事有方法有策略。如果不是敬畏神的智慧，那是一个诡诈，那是人间的一些败坏。而管理范式这件事确确实实的需要有这个智慧。实际上大家了解一点使徒行传第六章的背景，就知道为什么使徒们当时要选出一些人来处理这个事，就是因为使徒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传扬基督传扬救恩的福音真道上，他们忽略了说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的那些寡妇们。也许当时是按着男人来分发食物，那你寡妇随你做代表啊，如果今天没领到食物，吃邻居这一点吗？那你老是吃人家的吗？人家按着人头来往下分的话就把这些忽略了。所以要求他们要有智慧，要智慧充足地处理好这些事。实际上当时有犹太人，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寡妇小孩子，你想想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天信主3000，一天信主5000，哎呀你说这么多的人信主，这个范式的管理得费多大的力气，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在1996年去过一次温州，这一间教会啊，会友非常的多，他一个村呢是4000人，4000人有2000个是信主的。我们那天去讲道的时候，他们这个村里奉献了1000万的人民币建了一个礼拜堂，有4层楼，有主日学的大班、小班、中班啊。他们食堂可以容纳700个人就餐，哇、哦，这么大的一间教会，这么多的人，我就看他们那个马大班，这个马大班就是厨师班，一个班长，因为我在部队上见过那个部队上厨房啊，很大的大铁锅，拿着大铁锹，呱呱呱这炒菜，哇、哦，你说要满足这么多人的饭食，其实这个工作是蛮辛苦蛮辛苦的，那么对这个人有一些要求应该来说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请记着，腓力在圣经一介绍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觉得这样一个人应当是把他放到最属灵征战的最前沿，叫他去为天国的福音工作征战，可是使徒们却把他摁倒，把它放在管理食堂的管理员这个层面去。可能我们会觉得大材小用啊，但实际上我们在百变的环境中，神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很特殊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怀才不遇，但是那是神给我们的造就，是神给我们的雕刻。 我在84年招收的飞行员，我是26期，杨利伟是25期，比我们早一期。我是班长，我一个班副现在在湖州旅游局的局长，他和杨利伟关系就非常的好。这个我们这个高中毕业了，要到部队上去了。我是第一个走出校门的，我带着大红花，我在那个操场走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气管炎啊，有气管炎，结果后来跑跑步，后来身体就好了。气管炎就含着胸，哎呀，老是不舒服。现在扬眉吐气的，哎呀，我的爸爸妈妈见了谁都笑，以前都抬不起头的，现在都抬起头来了。这个我们到了部队上，部队的领导和我们说，你们现在是金豆子。哇，金豆子！结果过了没多长时间，人家不要我们了，我们这帮人给淘汰下来了，我们就从金豆子就变成土豆子了，土豆子就不值钱了。东北那大土豆子、萝卜、白菜啊，这冬天的时候就这几样菜，没有别的菜啊，土豆子。那么1987年，我在部队上待了三年以后，我信了主了，我决定要放弃世界上的这些追求。我要回家，我就变成了一个煤豆子。煤豆子怎么事呢？我就分到了青岛的铁路上，铁路九段，在火车头上。那个时候火车头不像现在这个电力机车，那个时候是蒸汽机车。我们三个人在这个火车上，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我一个司炉，副司机也是司炉，我们轮着班来烧火。那下了班以后，除了白眼珠和这个牙齿是白的，其他全是黑的。我们闭上眼闭上嘴，弄到煤堆里找三天不一定能找到，就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有时候很伤心，我说主啊，我一空军飞行员，那现在我家成了个煤豆子了，我从金豆子变成土豆子，又从土豆子变成煤豆子。我有时候我很不理解，但是在我到我的这个机务段铁路上工作之前呢，在异梦中神给我展示了一个异梦，说要叫我到某某学校去。我到了这个机务段上班的时候，一上班我一看，耶，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梦中我见过，那就是某某学校。所以我很失落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我的学校，这个功课学完了以后，神会给我换一个工作。确确实实的过一段时间以后，神就给他换一个工作了。他到撒玛利亚去了。菲利以前是个管理饭食的，其实对他什么圣经神学啊、系统神学啊，那这现在的名词了哈，没什么太多的要求，就是圣灵充满，有点智慧就行了。但是当他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他失业了，他没有必要再待在耶路撒冷了。于是他跑到撒玛利亚，他现在要跨行业的去宣教了，他要由一位范式的管理的知识变成一位宣扬基督的宣教士。那么这个环境下对他有什么要求呢？所以非常的奇妙啊，他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过，他在这里他要行神迹。各位弟兄姊妹，他第一次怎么开始的？圣经这一切都没有记录，没有记录的你我都可以随意讲，但是不一定讲的对。有根据可能能讲对了，没有根据乱讲 那就不行。那么他拥有这种恩赐以后，他又会怎么样？他怎么去协调福音和神迹这两者的轻重的关系？其实在耶路撒冷做范式管理者的时候，他不需要这么麻烦，而且他现在很出名了，那么出名以后他能担得起吗？所以这些是不是都在考验的上面的那个三大特征啊，三大素质啊。在这里我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的很特别的经历。在我还在铁路上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我们青岛附近的即墨这个地方的一个张弟兄，我很愿意传福音啊，我就和他说，我说 哪天上你村里去，我这个传福音去。他说好啊。有一天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说，王大哥，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瘫痪病人，你呢去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他好了，全村的人全都就信主了。我说这好啊，我说我去。耶稣当年行了那么多神迹，摩西当年行了那么多神迹，约书亚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我们去，神也会做这个事。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像一个瘫痪病人，瘫在床，瘫在炕上的，不能动了，那只要能叫他好了，他什么都干。我说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你信耶稣吧，信耶稣，神就医治你了。他说好啊。我说我就把福音给你讲一讲。我说你信吗？他就说信。我说好，我们就做个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好，这个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说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这人躺在炕上不动啊。我一看，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哦，你有罪没有认清楚，我也有罪没有认干净，罪拦住我们的祷告，神不听。好，你认罪。我说你好好认啊，你打小时候你只能想象的你都得认，我也认。我就哗哗哗哗哗这第一次认，认的差不多了，我就看看他，我说怎么样了？大哥，我什么罪我都认干净了，我想不起我有什么罪呢。我说好，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他还在那躺着，他在那躺着，我一看这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你躺着你就躺着吧，我走吧，你不走我走。我就走了。弟兄姊妹，从那以后我做了很多的反省，我很感恩那一天神没叫他起来。一个他的动机，二一个假如他起来以后我会怎样。所以我们将面对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行神迹这件事上去看一看腓力在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和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在没有这种恩赐之前和有这种恩赐之后，他如果没有前面那个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这个时候大家想想他会怎样。这个人的骄傲啊非常可怕。那个穷人他都能够因为自己脑袋上头发上的灰他感到自己很荣耀，于是骄傲起来。这就是箴言所说的，就是人没有骄傲的资本，人都会骄傲，何况现在大获全胜。所以后来有一个西门这么看着腓力行这些神迹，他也很感兴趣，他也想得这个。这彼得就说了，你在这道上无份无管。所以我们看看腓力在撒玛利亚他经历的是什么，他经历的乃是在耶路撒冷从未经历的事。但是我相信他仍旧是被圣灵充满的。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些教会当中服侍神的一些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服侍神还跌倒不了，有些人跌倒就是因为他起来服侍神跌倒了。当然这个因果关系大家要闹清楚啊，我需要再解释，不是因为服侍神就一定会跌倒，是因为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小有名气，也被神使用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忘乎所以了，这就容易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其实历代教会出问题，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有的时候，神多么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使用呢，嗨，这个人就出问题了；使用那个人，那个人就出问题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一直卑微在神的名下，一直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实际上我们非常软弱，实际上我们也非常无能，但是主怜悯我们，叫我们成为永生神的仆人，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这岂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吗？那么在他 在这里经历完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下面又面对一个，实在叫我们觉得挺好笑的一件事，腓力在撒玛利亚热火朝天的工作着，但是神现在说你要走，你要离开这里。弟兄姊妹，你能接受这种情景吗？我们面对这个情景，我们说圣灵，你是不是带领错了？这个地方如火如荼的工作开展的多好啊，怎么要到我到旷野去？旷野，旷野有人吗？人家使徒约翰讲道是在旷野讲道，那是把城市里的人吸引了去了。我们在城市里讲道，人家感觉都跑了旷野去躲我们去了。我们整天在讲台上骂人，那他能行吗？这个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传道人啊，已经不再像以前宋尚杰那样的那么吸引人了。都给我上旷野去！哎呀，要我的话，我真难以接受。你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我在耶路撒冷就是个管饭的，人家就叫我个厨子不是？我现在这里，人家最起码成我神的仆人嘛，人家最起码还在我面前毕恭毕敬的，那么怎么就要叫我到旷野去呢？但是神叫他急流勇退。可喜的是，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就起身去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去宣教，很好。前两天我到外地去，和一些传道人们我们在一起谈论一件事，就是他们想要推动宣教的事工。他们要求呢，你要愿意参加宣教，可能有同文化、异文化、跨文化的宣教。如果是异文化呢，可能就要移民。我说移民往哪移啊？那他们说那肯定是往一些很不好的地方移啊。我说那恐怕现在就没大有这样的人。我说往美国移民传福音可能吸引力比较大。大家都在那笑啊，你说这个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动机？是宣教上美国去，还是要图市场好处上美国去？不清楚了。那现在如果说叫你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你起身就去，好像没什么可夸的。叫我们起身到一个我们很清楚不怎么地的一个地方去，你说是旷野吗？那里哪有人啊？那里怎么适合于生活啊？耶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以色列人过旷野，神要用云柱火柱，天天降玛哪赐灵水，他们才能度过那个环境。你说一个人去上这里，这怎么办？但是腓力呢，起身去了。当他去的时候，圣经说他不料，不料这个词用的真好。不料这个词暗示了他自己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或许腓力他认为神你带领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吧，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不料这个词呢？这不料这个词告诉我们他没有料想到。那他没有料想到什么呢？他没有料想到在这里会神给他这么一个带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一个太监。那么这个太监他从耶路撒冷敬拜神完了以后回他的埃提阿伯去了，在回的路上他在那读以赛亚书，于是腓力就跑过去了。这就是他接触这个目标这么样的急切，跑过去主动的去迎接他。我们好像守株待兔一样，现在很多的农村的教会传福音冷就不积极的传福音，为什么？谁家里有长癌症了，弟兄姊妹就去了，信耶稣吧，不信耶稣就得死啊。这个时候好像那些人才被动的才信主，那人家腓力非常主动的就跑上去了。这就是他接触这个目标人群的一个态度。他选择的一个 策略还很好，他先来观察一下这个人在干什么。他就听见他在念以赛亚书，应该是念了以赛亚书的53章。他听他念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搭话，搭话以后呢就可以传福音了。于是 我们从加萨这个位置上来看，它在以色列的南部往南走哈。你看它在耶路撒冷首都传福音，基本上不大需要它传福音。它在撒玛利亚行很多的神迹，那么它行了神迹以后，它肯定要讲基督，不讲基督的话那不行。所以它现在传福音面对的是一个人，它那个时候呢面对的是一些劳苦大众，疫病赶鬼啊，社会下层。现在呢他要去面对社会上层了，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腓力在宣教历史上能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去数一下主耶稣的命令，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个区域好像一个冲击波一样往世界各地冲。谁是第一个把这个冲击波 带出去的？不是彼得，是腓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腓力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是合理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很一般的弟兄姊妹，很基层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在做了。连牧师、传道人、教会领袖都没有去重视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已经感动一些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已经按着主的这个吩咐把这个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通过这一件事，我们能看见他在宣教史上的贡献啊。这件事的结果更叫人挺奇妙的，说他做完这件事以后，主的灵就把腓力给提走了。实际上神的灵把人踢走，在整个圣经上记录的也没几个人啊。那各位弟兄姊妹，他也不用坐飞机啊，他也不用坐高铁啊，轰一下神就把他就带走了。我不知道神的灵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的时候，你怎么爆料？你怎么样的去宣扬？怎么去说？这个环节当中，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得见他那三大素质仍旧成为他侍奉神和他能生存下去的重要的支柱。那就是他遇到这个太监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遇到的时候，你除了传福音以外，给他施洗以外，你还会说什么？要我的话，我可能就要给他加上一条，我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管理银行的，我是行长啊，我是一个女王底下的一个行长。那么看来你的工作很好，你管很多的钱啊。现在我们教会非常缺乏钱，能不能奉献点啊？啊，你奉献神，神还赐福你，是不是？多好啊！腓力没有说这个事，至少圣经没有说腓力处理这个事。弟兄姊妹，我们见平民老百姓的时候，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是黄绳根底下的人，我到了撒玛利亚，这本身就是个混血的地方，人家看见我行神迹，对我又很尊重，我可能很容易高高在上。但是现在他要去面对一个甘大基手下的一个掌管银库的这么一个人，这应当是社会上层了。那人家还坐着车来的，是吧？所以你看人家交通工具，他没有去谄媚他，他也没有去巴结他，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品格。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顺服神的灵，所以神灵可以随意的把他踢到哪个地方去。哎呀，你说神能这样来带我们多好啊。但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完全被圣灵所掌管。如果被圣灵所掌管的话，那神可以随意的把你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确确实实的有点困难了。第四个地方呢，就是他在亚索都这个地方。亚索都应该隔着凯撒利亚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座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各城宣扬福音。那么他也是在一些其他周围的一些城镇里在那样传福音。但圣经上对于他这一段的历史只用一句话就这么结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 那么大的果秀，记录了这么丰富，那在这里是有果秀还是没果秀？不知道啊，因为圣经没有说。大家猜，会有果秀还是没有果秀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重点不是有果秀没有果秀，而是我们看看从耶路撒冷管理饭食，到撒玛利亚神行神迹奇事，再到加萨旷野接触社会上流，立刻神迹叫他离开，那人就回自己地方去了。而到了各个城乡里，可能也会有一些城里的长老啊，也会有一些老百姓啊，他什么样的人群他都会接受。既然接待，既然你能够在撒玛利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证明你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猜到在这里神也依旧会使用他。当然也可能这个地方城市的人呢很悖逆，没有一个人信主，也有这种可能性。那主耶稣基督去传道的时候，伯塞大、哥拉逊啊，你有祸了。那些地方的人，他们要神迹奇事，不要行神迹的神。但是我们看这句话呢，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思考点，就是圣经并没有这么记，圣经在前面记了那么多。我不知道腓力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啊，那个地方给我记了那么多，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沾沾自喜。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会想，啊，怎么这个地方就给他写了一句，这就过去了呢？我们在这地方也大有成绩啊，大有成绩，但是圣经却不记录，你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教会却从来不纪念，人们却从来不纪念。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地方。如果什么果效都没有也就罢了，过会再谈这个。如果这么多的果效，而且甚至于超过了撒玛利亚那地方，那么圣经没有记录，腓力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还有一个，如果毫无果效，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毫无果效，腓力还坚持下去吗？你若传福音毫无果效，你还坚持下去吗？我再和大家说说我的一个经历啊。我在刚一信耶稣的时候，那半年的时间，如果有人和我讲耶稣，只要我听到他俩字儿，我就流泪。如果有人唱属灵的歌，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歌，有些歌呢很好听，有些歌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只要他唱属灵的歌，我就眼睛流泪。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明白了耶稣定十字架是为我死的，我就觉得耶稣太爱我了。我和大家说过了，我妈妈小时候就打我，为什么？是因为我犯错不够多来打我。我说连我妈都这样来带我，你说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他爱我像耶稣这么爱我，为我定十字架，而且2000年以前都已经把这事办成了。你说我现在才知道，哎呀，我一听这个事我就流泪，我就感恩啊，我就想起来报答主的恩典。我在上下班的时候，我就经常唱这个，我会唱的属灵歌。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信徒也并不是像现在那么多，我们在马路上如果唱一个属灵歌，碰到一个基督徒，那么他还会注视我的。如果有些人呢，他一看我在马路上唱歌，他就以为是个傻子一样的，不会关心你的。那信耶稣的他能听懂那个歌，但是我在大街上唱了那么多长时间，都没有遇到一个共鸣的。但我愿传福音，于是我信了主以后，真正得救重生了，我就传福音，传了将近6年的时间，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哎呀，我那个灰心啊！我说主，我传福音， 这不是给你传福音吗？怎么他们就不信呢？我传了将近六年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信主，我就立定心志，以后再也不传了，也没人信。我下定决心不再传了。这个我岳母、我岳父是咱们这本地的老的信徒，我岳父退休以后就是个传道人。有一天呢，我就上他家去，我在他家里在那坐着的时候呢，哎，突然就开门进来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进来以后呢，我就迎过去，我说：“阿姨你好。”啊，你好。他好像是不大认识我一样，我好像对他也不认识哈。我已经立定心志不再传福音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见了他以后，我接着就问他，我说：“你信耶稣吗？”他说：“信耶稣是个什么事啊？”我说：“你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啊，没人和我说啊。”我说：“来，你坐下，我跟你说。”又跟人传福音了，这又开始传上。我怎么和他传的呢？我说你看，天地万物之间有一位神啊，你看原子核吧，原子核里面有一个质子，外面有电子，第一圈是两个，第二圈八个，第三圈十六个。你看这个宇宙星辰这么大吧，有太阳，太阳外面有九大行星，地球外面还有一个月亮。我说你看整个这个世界，这么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都是按照一个原则来被造的嘛。我说有一位神啊。你说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能听懂我这话吗？我就不知道，我就因为我以前传福音我都这样来传，用证明神存在的方式就来给人传福音，把他带到耶稣的救赎的福音当中来。我传以后啊，我讲的也挺眉飞色舞的，我觉得我最后就问了，我说：“阿姨你信不信？”他说：“我信，我信。”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你信？你不应该信啊。”他说：“那么敢信吗？怎么还不应该信？你传看不就是这样信的吗？”我说你信。我这突然反应过来，我说：“哎呀，感谢主，我再来跪下，咱们就祷告。”于是我们就在跪在地下，我就领他做了个绝食祷告，那就我带领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后来这个人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岗位上坚持坚持坚持毫无果效，你还有信心再坚持下去吗？那如果那一个岗位是个错的，那一个岗位是不对的，你就不要再坚持了。但是如果这件事是神托付我的，是神把我带来的，为什么没有果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还有一个，有些人呢，他们会看着一些教会轰轰轰轰轰很大的发展，他也会看有些教会呢发展发展散了，发展发展散了，发展发展散了。如果你是一个为神做工的人，你怎么办？弟兄姊妹，管他有果效没果效，人家非力就一直在这做工。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虽然经文记录的很短，但是经文记录的短不表示这件事那么样的简单。圣经最后记录腓力是说他在凯撒利亚，他在这里干什么？我给大家打上的是他在这里记录了他有两种供应，他把他的家庭打造成两种供应，一个是一个培训基地，二一个呢他是一个接待基地。他有四个女儿，他把这四个女儿呢都培养成说预言的，也就是讲道的。其实弟兄姊妹，现在可能腓力已经年纪大了，他也许不能像年轻那样南征北战了，但是他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上放在培养下一代上，也放在接待那些为神做工的人。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件事，咱先说接待这件事。接待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新的人来了，人家有人的节奏，人家有人的生活习惯，那么他要打扰我，我要怎样？我肯定要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和他最起码能差不多一致嘛。还有一个，在河场上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从河场退回他的本会、本教会，他会带着河场上的伤痕， 他会带着河场上的受的那些委屈回来找谁去诉说？弟兄姊妹，大家如果稍微做一点点宣教的工作，不用说做一点点宣教的工作，就做一点点传福音的工作，你都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现在不是你撒玛利亚，现在是凯撒利亚。撒玛利亚那时候大行神迹，亚索都，凯撒利亚这个地方没有记录他行神迹。我记得我在传福音初期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弟兄在大连去看我那个李老牧师。那么他家里有一个姊妹，他说，哎呦，我很少见你们年轻人啊，我女儿现在是上大学，我把她叫来，你们给她传传福音嘛，她很悖逆的，我就希望她信耶稣。我们说好啊，于是他女儿来了，我们这弟兄就和她传福音，传了不到五分钟，两人打起来了。我们这个弟兄就说，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这个女的说，下地狱就下地狱，不跟你是。我就和她说，我说不不不不不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我说你别说了，我和她传。于是我就和他说，说了不到五分钟，我就把弟兄的工作再复制了一遍。因为那个时候太着急了，太着急了。人家说，你这样传福音的，我们在合场上会受伤的，在合场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要安慰他吧。什么样的人才能安慰得了这样的人？只有那些受过这种环境的人，经历过这些苦难的人，经历过这些挣扎的人，他才能去安慰那一些人。所以神用他作为一个接待天路客的这样一个人，这真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大家知道暗示之后蔡淑娟，在我刚信主的时候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见证。他是我们中文那个汉语拼音那个好像和日本人那个拼音字母差不多的那个一套汉语拼音的制作者，大家闺秀，很有学问，又非常漂亮。但是在他36岁的时候长了一个病，一见光浑身都痛，所以他只能在暗暗的屋子里点一个很小的小的红的灯泡，这样的话他一生就在这里度过了。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好多传道人软弱了到他那里去，一看他那个环境，人还能那么喜乐，这些人就能得着很大的安慰和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着我们没有功用吗？你看着我们没有价值了，年纪大了，不行了，但是你的经验是无人取代的，那是一个极大的财富。那么他还把精力放在培养他自己的儿女身上。说到这个方面，我倒觉得自己很惭愧，人家生了四个，咱只生了一个。我这孩子在他母腹中，他在母腹中我就把他奉献给神了，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对属灵的事那么样那么样的投入。大家也请为我家祷告，求神叫他能走向一个全职侍奉的路，这就是我的想法。如果我有更多的孩子，我都希望他们这样。在我岳父的丧礼上，我就说，我说孩子，我说当你爸爸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能不能叫你爸爸扬眉吐气可以做见证，说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如果有人愿意来接受造就，你却造就不了别人，没有办法去栽培人家。有好学生，结果没找到好老师，但是有好老师却没有好学生，这也是个非常大的遗憾。但是这一位培训师在这里一边接待着南来北往的天路客，为主做工的人，一边为神家里造就着后代，多美的一个晚年侍奉啊。所以我们进入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腓力，他是耶路撒冷的好执事，那只是个管理范式，但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因为他圣灵充满，因为他智慧充足，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环境改变了，不再需要他去管理范式了， 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在这里神使用他，叫他成为一个福音使者，行神迹奇事。但是没有因为他行神迹奇事和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他冲昏了头脑，他反而是更加的忠心的侍奉神。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有一天神和他说你到加撒的旷野去，他能完全的顺服，立马的顺服。弟兄姊妹，这是多么美好的灵性。当然我们相信借着这三种环境的造就熬炼，当神再把他放在亚索都这个城乡的时候，他就走遍城乡继续来传福音。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到了这个地方，可能假如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怎么地我也得回趟撒玛利亚，我再回去看看，我再叫别人崇拜崇拜我，我再叫别人颂扬颂扬我，我再叫别人说哎呀，这就是那个给我们传福音的那个传道人啊，这就是那个行神迹的那个传道人，我可能会听了心里很舒服。但是好像神没有带领他，神带领他呢还是在以色列南部，没有到以色列北部去。最后他把他的人生放在了培养更多的人，兼顾更多的人，把更多的人打发上路，叫他们更好的去荣耀神。各位弟兄姊妹，他经历了这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他做的工作多有不同，所以他是一个百变的福音使者。但是在这个百变的人身上，我们发现他传福音从未改变。你或许说那他在耶路撒冷好像没有传过福音啊，是在耶路撒冷可能没有记录他传福音，不证明他在耶路撒冷没传过福音。另外呢，他在撒玛利亚行异能，如果不是传福音，那不就把大家带入一些仅仅的神迹奇事当中去了吗？所以在他一生当中，环境在变，但是他承担起了那个福音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各位弟兄姊妹，疫情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甚至世界格局产生非常大的改变。也有一些科学家们说，这个病毒人类离不开了，会经常出来闹腾闹腾啊，会经常会来叫人难受难受。因着疫情，很多成功人士失业了。因着疫情，很多职业人士改职了，改变自己的行业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主的爱不改变。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神面前蒙神呼召拣选成为世上的光，这一件事没有改变。所以环境在改变，人素质、神的托付，这一些不要发生改变。我们只能丰盛而不能败坏。求神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叫我们大家借着今天所讲的百变的福音使者腓力，给你带来安慰，给你带来力量，也带来一些提醒，更愿意给你带来一些指引。愿创造宇宙万有的至高的神丰富的与各位同在，以马内利。好，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感谢主，经过今天我们的崇拜，我们信神在我们中间被义灵所感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让我们有新的带领，有新的呼召，在我们新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期间我们不忘记主在我们身上福音的托付。我们同心借着祷告作为今天我们整个聚会的一个回应。我们再一次借着祷告来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刚才我们领受你仆人所传讲的信息，主啊，从你的仆人腓力身上，主啊，我们看到有多少 美好的见证，又有多少重要的提醒。主啊，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仍然是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当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腓力那样，能够在你的手中合乎你的使用。主啊，在这样疫情的期间，让我们能够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啊，来为你的福音来做见证。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不论是在有果效还是没有果效的情况下，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忠心不会改变。主啊，刚才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姊妹也提到现在有需要祷告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留学生，主啊，我们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工作的，家庭有问题的，主啊，各方面有挑战压力，身体健康有问题的，主啊，我们不能一一提名，但我们都愿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信在你面前凡是忍耐等候你的，你都不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落空。主啊，我们在这里把这些问题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也许我们的环境不会改变，然而你借着这环境要造就我们的信心，这件事情愿得以成就。主啊，你是每一件患难的事情，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主啊，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祝福，最后能够成功的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愿今天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心中再一次成为我们属灵的加油站。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重新得力，继续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最后众人也用信心来领受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